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33讲，未来计划。路加福音12章13至34节，撒加利亚7章8至14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0年1月5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随着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这第一个礼拜的日历往往塞得满满的。回顾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，从政治上、社会上、新科技上等等，然后往前看，又会有各种猜测。眼下股市热得不得了，很多人预计这势头至少还能维持一年。前几天中东发生了重大事件，驻伊朗第二号人物、国家恐怖主义分子苏拉马尼被除掉，有人预测由此而来的不稳定因素。有意思的是，民意调查统计发现，美国人被问到关于未来的时候，最担心的还是他们个人的财务问题。将来还会不会有足够的钱，退休金是否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。哪怕是不幸患病的人，调查结果显示，他们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病能否得到医治，而是账单能不能付得起，或者万一不治，他们走了之后，谁支持他们的家庭。我们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和焦虑连着一起。当然这也和每个人的个性有关，一些人一想到此就惶恐不安，另一些人则赶快行得起来，制定计划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针对的就是这件事情，将来怎么办？路加福音12章13节开始让我们看到一个周全的未来计划。先是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12章13节。我们注意到此人既没有询问过或咨询过耶稣，而是直接提出要求，要求耶稣代表他来和他哥哥谈判。很明显，这里的两兄弟在为他们父亲留下来的遗产分家。耶稣告诉那人，他不愿意参与他们兄弟俩之间分家的事。他教导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12章15节。然后用一个比喻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样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12章16至19节。从这个比喻里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关于这个人的事情。这次收获前，他已经是个富有的人，拥有土地。这一年有遇上大丰收，他的财富又增加了许多，因此他开始计划提前退休，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分一点给穷人，而是自言自语地说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就像今天很多人那样，买一辆大房车，打算退休后舒舒服服地周游各地。从前大家要的是自由平等，今天要的却是积累财富。耶稣已经警告了我们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我们若仔细读一下这里的话，就知道这个人对未来的信心完全建立在财富积累上。我们也一样，把能力希望放在那既没有能力也无法给予你安全的财富上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哥罗西书3章5节。这段经文里的这个人就是这样。这里的危险是看上去并不那么明显的欺骗性上，以为金钱财富能够给你带来安全。整个比喻里只要一个主角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做，他收获，他计划，他兴建粮仓，他自言自语地计划未来。可是突然间出来了第二位主角，这个人根本连想都没想到神，但神却一直在那里注视着他，只不过他的视力无法看到。不管你是否想到过神，他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且早晚要和我们算账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12章20节。让我在这里说明一下，提醒大家一下，财富不是问题，拥有财富也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信靠的是什么。你以为财富是自己最大的保险，最安全的保障， 可是，只要你的命没了，转眼之间你就不再拥有他们了。这里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借与还。此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生命是属于神的，而不是属于自己的。现在神对他说，你生命的期限到了，我借贷给你的必须如数归还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命都是神借贷给你的。这个人一直在那里增加自己的积累，自己所拥有的，却不知自己的命是被神所拥有的。他从来没有想到过，那位拥有他生命的，那位使得天下雨而带来丰收的，那位赐给他技术，赐给他家庭的神。神是在对他说，你既然忽略了最最重要的，忘了你的命都是你欠我的。这对每个人都是真的，我们的生命都欠神，都在神手里。每个人都有要交账的那一天。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，无论你多有钱，一旦死去，你的钱财就归别人所有，常常是败在不那么努力工作的第二代手里。那么我们是否也在这个比喻里呢？你们可以在心里想一想，使你半夜醒来的什么原因？你醒来之后睡不着，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恐怕很少是因为你考虑担心自己对神对灵舍的责任吧。你往前看2020年以及更远的将来时，你的把握在哪里？你的希望在哪里？是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呢，还是升迁机会？假如你对未来不抱希望，那是为什么？是否也是这类原因？这段经文也允许我们过一个真正无忧无愁，对未来毫不担心的生活。对我这样的人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基督对门徒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12章22至23节。我们多少都知道，钱买不到幸福。当然，一定数目的钱能够买到快乐，但是这样的快乐并不随所你挣的钱而增加。许多大学研究机构的各项调查表明，富人并不比不太富的人快乐。但是我们总是以为这一规律对我不适应。只要我挣的钱多，我就会更快乐。许多传道人和我个人多年来的牧会经验已经看到，多少家庭因着收入增加而带来的破碎。收入少的时候，全家人齐心合意，生活过得和和睦睦。突然间，父亲换了个好工作，收入大大增加，刚开始大家都很高兴，可是不久之后，家人相互疏远，问题越来越多。当然，相反的情况也有发生，但多数的时候，钱多了，反而产生破坏作用。基督要我们知道，为生活忧虑，事实上是帮不上你们的忙的。你想，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有没有仓有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。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你们哪一个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你想，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12章24至27节。事实上，你们的担忧是在说，神不知道你们的需要，一定要靠你们自己去打拼。当你们担心，当你们忧虑的时候，你们是以为你们能够控制一切。年轻的时候，你或许回想，现在我还不能控制，但以后会的。可是上了年纪后，才真正意识到，你根本没有能力控制。万事都靠神的美善、恩典。即使你认为你已经都搞定了，突然之间会有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。我们连自己的健康都控制不了。如果神对那些比我们不知轻微多少的东西都照顾周到，如果我们自己控制不了任何事情，那么神允许我们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。30节说，他是你们的父，并且他知道你们的需要。你们是他的羊群，他拣选了你们作为他的子民。成为他的子民这一条就足够了。因此，我们担心、忧虑，就说明我们的神学观有问题。我们的担心、忧虑是在对神说，我不信任你。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掌握一切，而是认识到我们自己永远没有这样的能力。有多少次你可以用自己的意志 使自己的心脏跳动。你可以产生出氧气来呼气。我们常常活着一种幻觉之中，以为自己把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，其实神还是蛮有怜悯的，允许我们这样的活着。可是就像这段经文里的那个妇人一样，突然之间会有你料想不到的，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，一瞬间就把你的幻觉给夺走了。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，我们的能力不属于我们，我们的未来也不属于我们。或许这些不是好消息，但这段经文里的确有好消息。你的生命的确是属于神的，这是一位全能的神，他愿意成为你的父，把你成为他自己的孩子，并且允许你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你不必天天为未来计划挣扎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。神因着对你的爱，差了他的儿子来，放下他一切的特权，进入我们的故事里来，为的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孩子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应当知道，他怎么会不看顾我们呢？希伯来书作者告诫我们，你们不可贪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。因为主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希伯来十三章五节，他是说，你们不必贪爱钱财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拥有这位拥有万有的神。神是为了你，那你还剩下什么要担心害怕的呢？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为你舍了，还要什么不会赐给你呢？所以让我们能够面对未来，不是因为我们能控制未来，而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知道未来掌控未来的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餐，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，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要问你们，耶稣基督富有吗？如果他的确富有，那么你也一样富有。这张桌子是为我们这些真心热爱神的人设立的，好叫我们确实知道基督是属于我们的，这位拥有万有的神是属于我们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若凭信心来领受，这圣餐向我们显明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。你吃这饼，喝这杯，你可以在你的嘴里品尝，下咽室也可以喉咙里感觉觉得到。就像你能确实感觉得到这饼这葡萄酒进入你的身体，你也可以确实知道你在他里面。既然你拥有了他，那么他的一切都是你的。无论眼下你的境况如何，不管生活中遇到的难处有多可怕，基督已经属你。到了时候，这一切将不在，你将拥有一切。他把这顿圣餐赐给你，就是为了由你确据，也赐给你力量走完这段等待之路。愿你们确信神是属于你们的。这张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，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，受过洗的，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人设立的。若这是你，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全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